各位朋友，大家好。仲夏的夜晚是听故事的好时间。欢迎来到赛事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第684节。在684节这一节当中呢，赛事主要的是在谈 CU 单位，好 ,CUS, 和 EE 单位。那么从 CU 跟 EE 的单位呢，延伸到我们的身体，然后延伸到我们的细胞有抑制的能力，还有遗传跟抑制。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课程。那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也提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针对意识单位、EE 单位来做比较深入的讨论。在网络上也有一些朋友对这样的说法呢，也提出了他们的支持。在赛斯的后期课当中呢，谈到意识单位跟意义单位，前面谈的非常少，是从未知的实相这个地方开始的。可是这不是第一次在谈意义单位跟意识单位，早在于早期课第504节到506节，其实赛斯已经针对意义单位做非常详细的解释了。在504节是1969年9月，而现在我们在谈684节的未知的实相是1974年的2月20号，所以相差的期间已经很多年了，将近有5年的时间。如果以课程的次数来讲的话，也差了180节，从504到684，刚好是180节的课。我们对意识单位，因为意识这两个字似乎我们还比较容易了解，可是对EE单位我们不是十分了解，也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那可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EE单位的话呢，一般的书籍是翻译成电磁能量单位，但是在506节赛斯其实有非常清楚的定义。他说呢，这里所谓的情绪能量 emotional energy, 你可以叫它做 EE 单位。那么除了这个注解之外，如果你翻遍的所有赛斯的资料，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包括他的私人课跟他的早期课，或者是 ESP 班的学习课，把所有的资料翻遍之后呢，你会发现还有14个地方是谈到EE单位，而这个14个地方呢，都是罗的注解，而所有罗的注解都把它翻译成电磁能量单位。但是这种注解并不是赛斯说的原文，赛斯唯一对EE单位有一个定义是在506节。在506节赛斯的解释是这样，他说急性的转变会随着情感的强度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是情感能量的变化而变化。赛斯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 EE emotional energy。 那么在680节当中呢，他从意识单位一直谈到 EE 单位，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根，也就是他的第一个 root 是情绪能量单位。以这种说法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是从意识开始的，意识是宇宙的根，而意识单位呢生成情绪能量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是这个森罗万象所有生命体的背后的动力。更简单的一种说法来讲的话，情绪能量就是物质宇宙的所有生命的来源，或者是叫生命力。我们常常在讲说能量能量，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能量。我觉得现在能量状况很好，或者是能量状况很差，其实这里所说的能量它其实就是情绪能量。那么如果能量等于情绪的话，那我们对我们的情绪的管理或对自己的情绪的了解就变成非常重要了。所以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它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感觉基调， 而这个感觉基调其实就是情绪的基调。每一个人一出生，他都有他的感觉基调，或者是他就有他的情绪基调，或者是说他一出生就有他的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情绪状态。任何生命体的 emotional 就是他在这个人世间物质世界的一种物质化的过程，而这样的一个物质化的过程，我们会选择我们的环境，我们会选择我们的父母亲，也就是从遗传，那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是跟我们的能量状况或情绪能量状况有绝对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命运好或命运不好，前面几节课开玩笑跟大家唱好人有好梦，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情绪状态其实是产生我们所经验的命运，或者是我们处的位置的一种状态。所以在504到506节这三节课当中，甚至赛斯也讨论到，情绪能量呢，在经过身体的时候，它会变成可以看见的颜色。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的频率是黄色的，这个人的频率是白色的，或者是啊，这个是个高龄，他的频率状况很好，他是紫色的。所以从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焕发出来的光芒，或是我们的情绪状态，其实是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人在经验什么事情。那么既然人世间是我们的学习场，其实学习的主要部分还是在一种频率上的提升，也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物质的层面有更广阔的认知，更广阔的经验之后，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自然而然会扬升。好，它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呢，对整个生命的形式的演化来讲的话，它是操作在我们的内在的。台湾人的问好方式通常见面都会问说你吃饱了没，好，那中国人的话呢，可能会说早安啊或之类的，好，那如果你是日本人的话，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元气好吗？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过我大概知道元气，日语是说元気，他们互相问好大概就会这样讲，就是元気ですか，问候情绪状态，问候元气状态，就是在问你的能量状态。而我们的能量状态很好的话，我们的情绪状态自然会很好，情绪状态很好，自然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子，所碰到的幸运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非常幸运。我们喜欢说祝你心想事成，或者是希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其实根本就不是心想事成，因为所有我们的所思所想一定会外化成物质现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心想事成的绝对唯一的法则之下，我们不可能不心想事成。那么现在主要的是说，假如我们的内心的情绪状态如何的话，如果我们的情绪状态很好，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创造一个快乐的幸福美满的生活。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意识等于行动，行动等于人格，行动也等于我们的创造力，也等于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原始动力。那么各位，我们来检查这个等次，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等于人格。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觉察到自己的意识状态，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很容易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而我们的能量状态就等于我们的情绪状态。假如我们从我们的情绪状态去下手的时候，各位就会发现一件蛮好玩的事情，也就是你想改变什么的话，就必须要从你的情绪能量下手的，因为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那么这个584节讨论的意识单位啦，情绪能量单位啦，还有细胞的抑制能力啦，身体的状况啦，还有我们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啦，像这些事情的话，各位就可以有一个一脉相承的整体的概念，我们就不是见树不见林。假如说我们今天讨论信念创造实相，可是 信念的背后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的状态所造成的。信念会引起什么结果呢？一个信念，你相信的事情，什么是相信的事情呢？相信的事情就是你由衷这样感觉的事情，叫做相信的事情嘛。你由衷的、由然的从你内心里面相信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相信本身是不是你的真实的情感状态？你的由衷的情感状态，也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感觉基调，也由于这份情感，所以我们选择某种特别的人格，投胎在特别的家庭，塑造成特别的身体状况，然后遇到跟我们这个情感状态相关联的特殊的人，然后过特殊的人生状态。所以这整个一脉相承的了解，对我们来讲的话，才能够真正找到我们人生的主要脉络。既然我们活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还是希望用自我能够操作或操控某些部分，这就是大家一直的疑惑，看可不可能有什么方式让我的人生过得更好一点，让我的可能性朝着一个更理想的可能性发展。当然，假如我们是真的想操作这些物质状况的时候，而且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人生的创造是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信念却跟我们的情感状态、由衷的感觉状态有绝对的关系。那么从这个关系当中的话，也许各位就可以破解整个人生的密码。各位亲爱的朋友，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情绪能量是我们怎么样在物质世界过生活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的动力，是我们的行动，是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如果我们从情绪能量去着手，去了解，知道情绪能量的特质以及它的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掌握我们的整个生活的脉络方式。虽然谈到掌握又属于自我的范围，不过即便是自我的范围，自我既然在定方向的话，我们假如真的要操作，也要操作一个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这一节课来多讨论一下这个叫做物质宇宙的根的意义单位，情绪能量单位。好，情绪能量单位呢，它是一个能量点，是一个意义点，从这里开始就不断的改变这个单位的形式。在504节，为什么赛斯会去谈到意义单位呢？其实是来自于罗的好奇心了。罗当时是觉得呢，他觉得所有的 ESP 都有一个电磁的基础，那 ESP 超感官跟电磁有关，我们的想法也跟电磁有关，那么这个电磁本身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用一种仪器来测量？这是主要赛斯在解释意义单位的原因了。既然我们知道情绪能量对我们来说是这么重要，而情绪能量又没有办法完全用自我去控制，就好比如果有一个人在哭，你就跟他讲说啊，你就不要哭就好了啊，你就不要伤心就好了啊。是啊，他不要伤心就好，可是他没有办法不要伤心，你就正面思想就好了啊。问题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正面思想。所以情绪能量跟什么有关系？如果我们了解，既然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情绪能量跟我们的频率是有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情绪能量的特质上面去下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情绪能量的特质下手的话，那么我们在谈信念创造实相，这个只是白谈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信念本身不是你能操作的，不要以为你要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如果你觉得你要怎么想就能怎么想的话，那么就好像一个失恋的人，你跟他讲说，你现在就不要想对方了，你再想另外一个别的东西就好了。对一个失去双亲的人，跟他讲说，你就不要难过就好了啊，他们就在天国啊。是啊，可能他了解你在说的是什么，可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变成他自己的思想。 没有办法变成由衷的感觉，没有办法变成他的情绪状态。所以情绪状态是一种深度情感状态，是一个情感强度所采取的一种形式。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想法你是接触了，可是你对这个想法是没有感受的，没有情感的基础了。所以因此，虽然任何想法都有电磁性，可是它的电磁性程度很低，它没有到刚才讲过的情感强度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所以它就无法产生足够的电流，足够的电磁性，所以它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自爱难行的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对能量的了解，对情绪能量的了解，甚至是比我们每一天在喊口号，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实相，是啊，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可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你的深度情感啊。变成深度情感才叫相信嘛，才叫 believe 是吧？当你相信一件事情，这个才叫信念啊。那如果我们今天以为有一个想法，或接触一个不是你的想法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不了什么作用的。所以这里是有陷阱的。好，如果你用自我去操作某些想法，这个想法本身根本就不是你自我能够接受的，能够由你由衷去产生的感情的话，那么在意义上它就根本不可能是你所相信的事情啊。假如你真的相信一件事情，由衷的相信一件事情，必然由你这个由衷的相信会产生你内在的深度情感。那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方式呢？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有的，而且是蛮简单的。各位可以从个人实相本质赛斯的教导，或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赛斯对我们的提示，甚至在早期课第九册所提到的那些莫比斯环啊，那种重复的复制，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三管齐下，这些东西呢，各位去了解一下。假如我们知道一一单位的特质是什么的话，各位就知道我们怎么操作是一个最有效的操作方式。我想各位或许都听过心智图画，怎么样让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可以不断的加强。比方说在心智图画当中，他提到一个简单的概念，他说呢，如果你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比方说像个人实相本质这么难念的书，你可能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才刚刚把这一本书看完了。看完之后呢，心智图画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是你再花三个月的时间重新读一遍。那你会说你脑袋坏掉了吗？不是才刚刚读完吗？是的，才刚刚读完。可是你重复它，好，你重复在读它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花六七个月的时间，你可能花三个月的时间，你又重新把它感受一次，然后第三次你可能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再把这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就跟那个七个月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呢，你可能花一天的时间把个人实相本质从开始到结束，也许你只花一天的时间你就把它全部看完了哈。那么经过这个三次甚至四次的这个功夫哈，这本个人实相本质它就会完全印记在你的脑海里头，你要忘记它都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电磁能量单位的特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想法，它是有极性的，是有正负电荷模式的，也遵循一定的磁力规律。所以当我们第一次看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调整我们对它的了解，可能比看的时间都还要更长一点。可是我们花了六七个月刚刚念完之后，我们再去念一次的时候，我们所花的力气就会少很多，可能真的不要到三个月，一两个月我们就重读过一次了。那不要放下来再重读它，可能利用一两天的时间你又重读它一遍，最后再重读它到一种程度，就是你加强它到只有一天就可以从前面一直看到后面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了， 当你重复感受的时候，你会加强你的情感深度，情感的能量深度。而当情感能量深度被加强之后，它的强度会放大，强度一旦放大的话，它对这件事情的感知会变成由衷的感觉，会变成一种自动反应的感觉。所以我们谈到说要信念创造实相，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检验的方式，就是说你是不是自动反应，面对同类的事情，你的处理方式是不是自动反应，而且根本就由衷的就会这样来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就变成你的情绪能量状态，就变成我们所说的相信，也就是我们说的信念了，翻译成信念，但它其实英文字是相信。你相信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是处在一种自动反应状态。各位，当我们背一本书，是不是第一遍最难背？好，背完之后再背第二遍，再背第三遍，当你背过十遍之后，你会怎样？你就自然反应啦。你甚至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也会自然去引用啊。对你来讲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思考，这些句子在你的脑海里面自然变成你的思维典范的一部分，你的直接反应的一部分，你的情感的状态的一部分。我们就有一个例子来讨论，比方说我们在讨论好的亲密关系，那么赛斯的教导或者是一般身心灵的教导都会跟你讲说，你对对方的感觉没变之前，对方不会改变，我们的亲密关系的状态不会改变，因为这是情绪能量状态，而情绪能量状态是有极性的，而这个极性其实是在主导着我们怎么样去经验我们的物质现象。那么以这样的原则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提到的，乐生乐，愁生愁。既然乐生乐，愁生愁的话，那么假如我们今天跟对方相处，假如说你尽量的去感受他的好的那一面的时候，当你的感知焦点只有放在于他的优点，然后放过他的缺点的时候呢，在这种状况你会不断的在跟乐接触，那么乐自然会生新的乐的感觉嘛。你对对方的感觉改变之后，根本不需要他改变什么，而事实上是从你的肢体言，你跟他相处的这个关系当中，你会发现你是处在一种乐生乐的状态。这是整套兰默莎的教导的一个主题之一。如果我们的重点是在收集我这一天当中，或者是我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的所有好的快乐的事情，各位，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一直在拾着这些好的感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能量的极性在改变成跟这个极性有关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复它，就好像我们在背书一样，假如说你不断的去重复它，比方说在交往的过程，他曾经替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真的非常感动，你何不把这件事情写下来，把它记录下来，专门有一个簿子，专门在记对方的好的这件事情上，你随时去欢欢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情被你所看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影像有一个深度的影响。各位，不要小看这种重复，这种重复会在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极大的效果，甚至于比当时的感受还要更深刻的效果。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背诵的原理一样，你背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可是你在背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它会直接变成你的直接反应，变成你的想象的一部分，变成你的思维的一部分，甚至于整个把你的极性都改变掉了。曾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当妈妈的，在她女儿要出嫁的那一刻，给他们一本存款簿，然后她跟这个女儿交代说呢，这个存款簿我存的钱不多，不过你们以后呢，当每一件发生非常愉快的事情，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时候呢，你去存一笔最小的钱，五块十块都没有关系，然后把这个存款的原因写下来， 也就是这一笔小钱虽然是存款，但是它事实上是写下你们之间的最美好的那一刻。比方说他为了要对方，为了怕你凉到，走了好几个小时只为了帮你送一件衣服，或者是当你突然间很想吃什么东西，他愿意帮你跑很远的路去把这个东西带回来给你，或者是一起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为你着想。这个女儿呢就听了她妈妈的话，然后也每一次有一件好的事情就去存几块钱，然后写下这件事情的记录。几年之后呢，两个人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就准备要离婚。这个女儿在想说，那既然要离婚，那么一起存下来的这个账号就把钱领出来吧。那么要领钱当然要看看现在有多少钱，那是怎么样有这些钱的。可是问题是当她再去看这个簿子的时候，她眼泪流下来了，然后她就觉得根本也不需要离婚了。她能够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很多，两个人之间无法忘怀的那些情愫，所以这一笔钱他领不下去了，他就把这个簿子丢给他先生，他说既然要离婚，你去把钱领了吧。这个先生也一样的跑到银行去，然后在等候的时候就翻一下这个簿子，翻完之后他也领不下去了，他跑回来流着眼泪跟他的太太道歉，从此言归于好，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当然这只是一个网络上的故事，不过从情绪能量的性质来说，因为情绪能量它有几个特质，它会收集，假如说你有这种情绪状态，它变成一种极性，这个极性会开始收集跟这个极性有关的同类相继的特质，所以当我们处在某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可以收集同样的性质，所以如果你多去感受它，多去体验它，然后重复的体验它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不同的能量状态。也就是说本来你画一幅画，你涂了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涂一遍或许颜色没有那么鲜明，可是再涂一遍这个颜色就变成非常的明亮了，有一点像我们在漆我们自己的墙壁一样，当第一遍漆墙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墙壁的颜色好像颜色还不够深，那么再去涂一遍甚至涂第三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颜色非常非常的亮丽。那么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涂的是什么颜色，假如说我们接触的目前已经卡进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永远是对方的不适，对方的恶劣的行径之类的东西的话，那假如一开始我们就有个习惯，我们去记录某些我们觉得对方很棒的事情，或者是自己快乐的事情，各位，我们就在收集我们自己的某方面状态的情绪能量，我们在接近它，我们在体验它，然后我们在重复它，重复到一个程度，重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真实的由衷的感觉，而能够直接的自动反应。这样的做法有一点像背书，好，有一点像我们把它植入我们自己的心智里面，好，可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假如我们一天到晚只会喊口号说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实相，可是信念本身它的英文的意思是 belief 吧，那问题是你怎么变成一个信念呢？我们以为说好，我用我的自我意志，好，我用我的意志力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我的信念，可是按照赛斯的说法，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情感的一部分，而事实上你是刚好用相反的方式在操作。当我自己觉得我必须要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在每一堂课当中，每一次赛斯都是一再的谆谆教诲，他告诉我们这种方式是错误的。像昨天的私人课，赛斯对真就讲到说，当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操作某个时间的流程的时候，他已经造成了他的肌肉的紧张，已经使他自己无法放松，无法处在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反而是阻碍了 内在对外在的一种意识的流动。所以既然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又是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相信的事情又是我们的由衷的情感，那么从由衷的情感下去下手，才能够真正产生我们所自动反应的信念。今天说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必须来自于你自动反应的想法。如果这个行为方式，这种思考的方式还没有到那种自动反应的方式的时候，就不是 belief， 就不是我们说的信念，它差很远，它反而是你的恐惧，而不是你的信念。如果你要确定它是不是你的信念，你必须要从你的情感深度上去加深。当你加深你的情感深度之后，这个加深的情感深度就是我们说的意义单位，也就是物质宇宙的根，也就是物质创造的最重要的因素。台湾话好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呢，四书五经读透透，唔捌顽搞古必造。也许在知识上面呢，我们充实了很多，可是实际经验连龟啦连鳖啦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们如果只会说信念创造实相，却不知道信念原来就是深度的情感，而深度情感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就好像一个武术家哈，讲了一口的好武术，可是却不见得会打拳。刚刚讲的那个顽熬古必照，国语是言熬归憋照，这些可能对一般的农民啊平常百姓是比较了解的，可是对读书人不见得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这五个字都有包含归的字形，最后一个照呢已经简化成火土，好像是我们的灶头，煮菜的地方叫灶。既然要深入来谈一下一单位的话，我们就从504跟506节的内容了，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赛斯是怎么在谈这个情绪能量单位的。他是说有一些电池的结构按照我们的仪器来讲的话是检查不到的，但是这些单位是感知的基本载体。换言之，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感知这个物质世界，是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当作载体的。而这些单位呢，可以几个单位组合在一起，或者是许多单位也重新可以再重新组合在一起。他说尽可能的说呢，并不是他们在空间中移动，而是他们利用空间来移动，这是有区别的。意思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呢，它其实是可以组合的，而且当你有一个主体的时候呢，它会跟这个主体相近的其他的单位呢，它会全部收集在一起，全部凝结在一起。信念当中会产生新的信念，很多的信念的背后有你看不见的背后的更深的信念。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单位是可以组合，而且几个单位也可以重新再组成在一起。会组织会结合，这是情绪能量单位的第一个特质。那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第二个特质在这里提到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涉及热的特质，也包括吸引跟排斥的定律。这些单位给他们通过的空气充电，并吸引其他的单位。一般来说，这些单位并不是像细胞在体内那样静止不动的。所以第二个法则是什么？是排斥跟吸引的法则。而且只要你有这种想法，你通过它的话，会整个大气当中都充满这样的一个气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今天是怎么了？吃的炸弹是不是？甚至你都还没有跟对方讲话，但是你会隐隐约约感觉到那一股肃杀的气氛。所以这个人一走进来了，在空气当中已经被充电了，它通过的空气都被充电，而且带有一种热的特质，而且有吸引跟排斥的定律。然后不只是在体内，它也在外头。你可以从它的气场当中发现这个人就带有某种深深的情绪状态。 所以有些人呢，只要走进来，你会觉得他就像一股和睦的春风，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如沐春风。可是有些人呢，只要他走进来，你会觉得哇，整个空间充满着压力眼，那个会唠叨的父亲或母亲，那个会唠叨的妻子或先生。所以到后头呢，根本就不是这个人说些什么话，而是你已经先感觉到这个人一进来的话呢，你内心里面已经在情绪变化当中呢，深深的受到影响了。所以一个人的情绪能量，不只是像细胞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静止不动，即使是一个细胞，赛斯说也不是看起来静止不动的，而这些情绪能量呢，没有居所，他们是建立在对情感强度的反应上，他们是我们情感强度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他们遵循着自己的吸引跟排斥的规则，就好像磁铁会吸引它的灯丝，所以这些单位吸引他们自己的同类，也形成他们自己的模式，然后以感知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些单位是情感强度采取的一种形式。赛斯告诉我们，即便是胎儿，胎儿就是利用这些情绪能量单位，任何意识也都是利用这个情绪能量单位。他说连植物的意识，细胞对光的反应，不只是因为这是事物的规律，而事实上是存在着，感知光的一种情感的欲望。所以植物对光是有一种情感的欲望，所以它会向光。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的欲望好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愿望也是以这种情绪能量单位的形式出现在另外一个层面的，也就是当你有一个愿望，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时候，这个欲望不只是在物质层面，它事实上也是存在于我们说的电信的层面，因为它是以电信的方式存在的。我们的欲望或者是我们的愿望，它具有强烈的情感的特质嘛，这样讲好了，我们强烈的想要什么东西，是不是那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深度情感，而深度情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义单位。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深度情感的时候，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它同时存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也同时存在我们的内在世界。在早期课第505节，赛斯继续说，他说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是从意识升起来的生机，生命的动机。赛斯说，我现在说的是每一个物质粒子内的意识，不管它的大小，混子意识、细胞意识，以及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更大的意识完形，这些都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而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深度情感是具有放射性的，像放射物质一样，跟呼吸一样自然而然的产生，还有其他的比较，在单位内能够进进出出，并且有所转化。赛斯说举例来讲，就好像吸进肺部的东西跟呼出气时离开肺部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换言之呢，这个情绪能量呢，当我们产生到我们自己身上，然后与我们的身上再重新，转化出去的话，事实上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在体验一种深度情感的时候，我们体验之后会经由我们内在里面的其他的情绪能量单位呢，重新把它组合出去，所以当我们在发放出去，结果就又不一样了。有一点像我经常在讲的那个一锅汤的原理嘛，这锅汤是你的感觉基调，那么对某件事情有了一个新的情绪状态，它到了你的感觉基调里头，它会产生一种变化，一种转化的作用，然后呢再化出去以后呢，由你的感觉基调又重新化成另外一个东西出去了，所以这个有转化的功能，这就是他讲的第三个属性。那这个第三个属性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类似像莫比斯环，睡醒复制的这个看法来讲的话，当我们慢慢去感受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幸福的时候呢，虽然在我们整体的内在里面那个幸福感还蛮少的，可是当你感受越来越多，不断的在复制那种幸福感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内在不断会产生新的转化，也就是它没有办法一次把你整个 情感的基调全部转化掉，但是呢它可以不断的产生质变的状态。以空气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吸收氧气进来，氧气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除了氧气之外可能没有用的东西也一样会排出去，可是我们是把氧气吸收了以后重新排出我们不要的任何东西。那一样的，如果我们去感觉到那种喜悦啊，那种快乐啊，然后其实我们排出去的是我们不要的东西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一种很悲观的人啦、楚楚可怜的人啦、觉得随时都是在受害的情境的时候，那我们就算吸进来是好的东西呢，在我们内部里面呢，我们可能立刻化成一个不好东西出去，或者是我们根本就只会去吸收那些负面的能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增加那个负面的状态。塞斯在这里讲，这只是当一个比喻啦，你可以把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比当作是一种意识不可见的呼吸。情绪能量既然是从意识单位所生出来的，它当然是我们的意识单位的一种不可见的呼吸啊。他说这种比喻不会让你了解得更深了、但是作为开始阶段弄懂这个概念就已经足够了。呼吸当然是一种脉动，所以这些单位，这些情绪能量单位也是一种脉动的方式在运作。例如它们是由细胞发出的，在植物、动物跟岩石等等，如果你们用身体去感知它们，它们会有颜色。好，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所谓的光环啊，不同颜色的光环。而且这里所说的，其实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一种脉动，它不是死死的在那边。这里塞斯解释哈，他说我们的情绪能量呢是一种电磁性，他说用你们的话说呢，根据他们自己的正负电荷的模式，也遵循着一定的磁力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物以类聚的效果。所以各位，如果你替自己准备一本簿子，专门在记你的幸福快乐的事情，如果你要跟某个人相处，如果你有一个簿子专门在做记录，而且记录的是这个人对你的所有所有的好处，各位，你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物以类聚的状态，是在收集的状态，是在产生一个新的磁力的规律，带有这个磁力规律的正负电荷模式。各位千万不要去小看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好像我刚提到的，第一次你念一本书可能真的要花六七个月才把这本书念完了，可是你在重复的时候，你很快的最后只花可能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一本书从头到尾非常熟悉的把它感觉过去。可是它会直接的加强我们的印象，我们对这件事情变成一种由衷的感觉，由内而外的自动反应。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如果你要有好的关系，必须要你对这个人先要有好的看法。如果不能由我们的内心里面呢自动产生对这个人的某些非常良好的概念的时候，这个人又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好人呢？就算是赚钱好了，各位大家都了解哈，第一桶金可能是最难的，可是当你一桶一桶赚进来之后，当有一个数量的时候，它就具有一种吸引力的法则啊。然后你在赚钱，在开公司，那就是很简单的事情。第一次我想开公司，或者是别人想欠我开公司，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我要克服我内心的某些心理的障碍，我总觉得那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当我上手之后，我再重新开公司，我可以一天登记两个公司都没有问题，而且真的每一个公司都在操作，而且甚至都操作得很好。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使用能量的方式是遵循一定的磁力定律，是遵循着我们自己的某些自动反应的正负电荷模式。在505节这里他提到，放射物实际上就是情感基调，而这个基调种类环都无所不包。前一阵子我们在谈感觉基调的时候，是有几个朋友在问什么是感觉基调了， 感觉基调就是我们已经把这种思维方式变成我们的深度情感，而这个深度情感它实际上具有放射物的实际功效。这样的放射物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感能量、情感基调，而情感基调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情感能量，就像是宇宙中的星云。甚至说这些单位，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只在物理物质的范围之内才有的，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没有一个是相同的，然而它们是有结构的，而这个结构超出了我们科学家所认为的电磁特性的范围。意识自动会产生这些放射物，它们是任何一种感知的基础，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感官和超感官。我们为什么能够感觉这个世界，是由于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它是我们的载具。我们又为什么能够开发出超感官能力呢？也是这里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之前赛斯有几个例子嘛，比如说你特别的关心你的儿子，那么你儿子发生什么事情，你会特别能够感觉得到，或者是能够相应得到。而这种电磁特质是无法测量的，因为它不是物质，它是感知的基础，所以没有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善于伪装，因为他们刚好在物质范围之内有这个结构，而且是非物质的结构，又因为他们的脉动是天性的，他们能扩张跟收缩，例如他们可以完全包裹在一个小小的细胞里面，退隐到它的核心里面，换言之结合了一个单位和另外一个场的特质。我想人类的胚胎啊，或者是植物的种子啊、受精卵啊，大概都在讲这个特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能量，这样的一个电磁状态呢，它就藏在一个小小的细胞里面，然后退隐到它的核心当中，但是却包含了一整个场、一整个单位的特质。甚至说这也是他们对西方科学家还仍然是一个秘密的原因的，强度控制着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大小，也就是虽然它藏在一个细胞的核心里面，可是它却完完全全的在操作着一个生命体的所有的发展。而且我们的情感的强度不仅仅决定了这个情绪能量的活动跟大小，而且还决定了它们的磁性的相对强度。例如根据特定的意识在任何给定的点，也就是能量点的情感基调的强度，它们会吸引其他的类似的单位。然后就回到早期课的第506节，这里提到说即兴的转变会随着情感强度或情感能量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一初始加引号，起源于情感的能量，让任何一个特定的单位开始运动并且形成它，然后使用这个单位成为一个高电荷的电磁场，具有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变化即兴的特征。即兴的变化也是由其他同类单位的吸引跟排斥所引起的，这些单位可能是互助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分离的。所有这些不断发生的即兴变化和强度的变化的背后都有一定的韵律，一种应力，而这种应力跟情感能量本身的性质是相关的，但是跟物理物质的这个规律是无关的。各位，我把504、505跟506节的内容非常简单的大概介绍了一下，然后你把这三节课的内容了解之后呢，你再跟这一节提到这个意识单位跟情绪能量单位，然后提到跟我们的身体状况啊，跟我们的细胞意志啊，甚至跟我们的遗传跟我们的意志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从这个情绪能量的特质，我们应该是可以学到一些更深一层了解信念的本质，以及信念跟实相的创造之间的关系，去接近它，去重复它，去感受它，然后慢慢的改变自己的内心的 感觉基调的状态啊。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自己，完全肯定自己，然后呢，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去体验我们的美跟好、爱跟善的特质，然后不断的去重复它、记录它、感受它，一直感受到我们能够到能想象以及能够自动反应的程度，那个时候才能叫做相信，或者是才能叫做信念。不然的话，我们以为信念好像随便可以拿来像衣服一样拿来用的，其实不是，是跟我们的深度情感产生很大的关系。所以各位从这个整个铺陈的状态，我们比较容易了解赛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既然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实相，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我们对这个一一单位的深入了解，从我们的思维典范的模式、感觉基调的即兴当中去改变我们的运力，连我们为什么会生存在这个实相当中，都是由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前面那个部分呢，已经上过两次的课程嘛，我们其实这个礼拜应该是从10点35分那个地方再继续。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你无法把你对实相的信念与你所体验到的实相分开。各位，我们对实相带着某些情感状态，某些我们所相信的、由衷相信的事情，跟我们所体验到的实相是同一件事情嘛？为什么我们不是刚刚提到吗？情绪能量它是一种载体嘛，我们的感知或者是我们的超感官觉知状态全部都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当载体，我们因为有情绪能量，所以我们才能够感知一件事情，才能够超感官感知另外一件事情嘛。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实相的相信的事情当然是跟我们所体验到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分开，它是个一体的。在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当然体验到那种情感状态的物质现象。所以我们对实相所生具的情感跟我们所体验到的实相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赛斯说，那就是你们对实相的信念形成了它，你对什么是可能以及什么是不可能的概念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反映出来。好，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不可能有一个孤立的宇宙啊，因为有一个更深的内在宇宙，所以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宇宙。不可能是一个被他自己的过去所摆布的自己，因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主导的。好，一个时间顺序的观念来开始，而达到任何可被接受观念，一个多次元的灵魂或神格的理论，这也不可能，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仍然是一层一层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所以赛斯说，那个理论并非只是为了你们认为人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个人化的观念，不只是这样在美化他的人格的。我们的情绪能量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所以不是一个孤立的宇宙，不是被自己过去所摆布的自己。我们其实充满着可能性，如果我们只是切片式的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孤立的自己，只是一个个人，而没有他的内在的情绪的行动力，由我们的意识单位产生出来的情绪能量单位，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非常孤立的现象。那这样的话呢，不只是我们形而上学或者是科学受害，而且你们作为一个个人人类的每日经验，也比他本来可以更加丰富的这样的状态要逊色的多。所以这里赛斯说，那么可能性颇为在场的，而且在生物上也是很实际的。那会容许个人意识在一个如此伟大的改变，以至于真的把人类完全推进另外一个经验的层面上去了。那这里提到比方说像原始人、血迹人为什么冒险走出地球的阳光里面，他不再居住在血迹洞穴里面，这里就好像他刚刚提到的会把人类推到另外一个经验的层面去嘛。 因此人有一个时机去冒险，走出而进入他主观实相的更大的知识里，去探索自己的弧度，而超过他到此为止，在其间找到遮蔽他自己之小小的范围。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的说法，人作为一个太阳之下的一个主要的族类，觉得安心跟安全，而想象所有其他都绕着他自己的存在而运转，而那个架构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当人容许他的意识其他的自由的时候，这个稳定性就会被抛弃了。好，我们一旦有自由，我们就不会只活在这种状态之下。因此他现在就必须要了解，是他自己由形形色色的可能性里选择了他现在的遭遇跟所过的那种生活。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我们叫中国人嘛，中嘛。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太阳的儿子，太阳之子嘛。就连我们生活在北美，北美的墨西哥人，他们认为他们是阿兹特克人，也都是神的儿子了，也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每个人总是想象着自己就是宇宙的重心，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稳固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这种稳定性，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其他发展的自由，我们连可能性我们都不想探索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愿意去探索我们的可能性，我们放弃我们意识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洞穴，像谢基人一样去展开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那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你看新冠病毒突然间在2020年进入了这个世界，几乎打破了所有形式的规则，连经济的规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全部都被打破了，整个生活的形式完完全全被打破了。所以一个事情的发生，没有错，我们真的失去了我们的稳定性，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方便性，甚至对我们来讲的话有无比大的压力。但是以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在运行着一个新的规则，新的运力，产生一个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基本上像我住在洛杉矶，洛杉矶的天气一直都是蛮好的，可是像昨天好了，昨天在洛杉矶测出来的温度是 49.4 度，也就是将近50度摄氏度。各位去想象50度是什么样的温度。一般来讲的话，我知道像台北的话36度大家就哇哇叫了，那36度再加上14度是什么感觉？这个49度4的这个温度呢，既然是出现在加州的海边，叫 Woodland Hill。 这个 Woodland Hill 呢，离 Santa Monica 的海湾不到10 mile，非常接近海边的一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测出来的温度居然是 49.4 度，而气象局说这个温度还会再上升，因为整个气候的变化不再是以前那种方式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哀叹，本来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啊，没有那么热啊，50度的摄氏度怎么生活啊？那如果再加10度呢，就是我们用苏维华华国的那个低温煮牛排的方法，也就是只要再加10度我们就可以来煮牛排了。那么人在这个50度的环境之下又怎么能够安然的生活呢？我有一次因为有台湾的朋友来，那我就带他们去加州的石谷，也是接近秋天的夏末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炎热的时间跑去加州的石谷。在汽车里面因为有冷气的关系是还好，可是到一个地方，我们把车子窗户一打开，门一打开，真的像大烤炉一样。而我们停车的那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湖泊，但是因为湖泊已经干了，那盐的成分是非常的重，可是只有一点点小小的水，而且盐分非常重了，里面居然还有鱼活在其中。 虽然那鱼是非常小的鱼啦，不过真的很奇迹哈、哦。那么热的天气，五六十度的温度，再加上那么高的盐分，而且那么小的水分，既然还有生命体存活在这个小小的溪流当中。溪流呢，其实不能叫溪流了，只能说有一点点水分而已。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意识不断的在挑战环境。蟹基人跑出了洞穴之外，我们虽然在稳定的生活当中，现在碰到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啊，或者是所有种种的变化，甚至在北加州有好几个地方都出现大火灾，甚至不只是火灾而已，甚至是火龙卷风。我们可能在哀叹为什么这个庚子年、啊、总是带给人类这么大的灾难呢、啊？可是就是因为有新的布局、新的条件，所以我们有新的挑战，然后呢，我们的意识有新的可能性的发展，就只是创造性而已啊。这个星期是我们的劳动节长周末，三天的假期啦。可是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出外旅行，当然有几个原因，一方面就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再来呢，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实在是太热了。昨天我到我小女儿家啊，帮忙去看孩子，因为他们要出门，那里的温度是摄氏47度，还好我小女儿他们的房子不是那么大，所以他们都有在开冷气。那我们这边的房子因为都是中央空调，太大了，如果只是一个人，那么要整个把冷气打开实在是有一点浪费，所以我通常我们在洛杉矶很少去开冷气啦，除非说家里有很多人的时候，至少来个三四个吧，你才会去开冷气啦，不然你这个空调一打开的话，好几千尺的这个空间也真的是有一点浪费。那么如果不开空调的话，这么热的夏天真的是日子很难挨啊。赛斯在这里说呢，他认出的那个自己是他目前觉察到的他自己的唯一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我们是唯一的部分，但是是因为我们选择的焦点、现在的运作方式，而我们所可及的意识的其他层面呢，以及我们大家更大的天性的一部分，看起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陌生了。是非自己或者是在自己之外，但它并不是非自己，甚至说这显然不是指没有一些以我们自己的我性，自我性完全不同的存有存在体，而的确是指我们的观念强迫我们去误解或者去扭曲任何闯进来的资讯或者是经验，我们觉得那个不是我们自己，那是我们自己存有的那个部分，我们切不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只以自己为自己，我们根本不承认有内在的自己或者是多次元的自己。假如是这样的话，这种行为就会导致某一种肉体上的不诚实，因为细胞之不受时间的限制表示什么呢？表示在某一个层面上，我们细胞的结构是可以觉察到可能的未来的事件，如同刚才所说的，我们的细胞知道我们以后要变成什么样的形式的人，所以我们细胞有意识的能力，我们的细胞会结构我们未来要成为的自己，所以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身体同时会对未来以及对过去的活动反应，以便维持它现在肉体的平衡。那假设我们不承认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的话，我们也不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单位的话，那么我们的细胞就有困难了，因为我们对肉体来讲是不忠实的，我们的肉体呢会反映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却不让它变成那种状态。最近有朋友在问我说，他年纪稍微大了，头发开始白了，那他不想染发，可是只要他不染发，他的同事、他的朋友就会笑他。他问我说，那该染还是不该染？我说，那你就看你自己的什么感觉啊。如果说我们一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欺骗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话，如果 对身体的实际状况没有严重的影响，我觉得还 OK 啦。很多人到一个年纪都会染发，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表现出来年轻的样子，擦 SK2 啦，或者是用任何的保养方式是 OK 的。可是某个程度来讲，这里所提到的那种对肉体的不诚实，我们或许根本就不承认我们自己的年纪嘛。我们崇拜那些所谓的冻龄的人，能冻龄当然很好啊，但是如果它不是自发性的，如果不是你的心态上产生出来的结果的话，因为身体其实都可以结构成任何形式啦。当我们情绪状态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够结构出一个年轻的身体，这个是很好的。但如果用手术啦，用其他的整容整形的方式，觉得有一定这样的必要吗？就看看自己的情绪状态怎样啦。如果说我们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那个身体，那就算你去整形了，你内在的投射的能量不就又跟你的实际上的身体的结构方式不就产生了扭曲吗？赛斯在这里说，他说那么身体已生既有的姿势会常常试着把它自己转移成心理的活动，那可能会变成灵感或异感的方式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灵感，为什么我们会有异感，会有意志能力，是我们身体的以身既有的姿势把它转移成我们的心理活动的状态。感官可能会被利用来澄清这个资讯。好，举例来说，你也许会在心理上听见一个声音或看见一闪而过的影像，那么按照我们自己的信念的话，我们可能以许多的方式当中的其中一个来解释这样的资料。但是呢，因为这种经验不是被认可的，也就是官方的活动之被接受的那一部分，所以它可能看起来是蛮吓人的。我们可能会说它是个亡灵，它是个幽灵，它是个鬼，但却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这些被丢到一边成了一堆混乱的教条或者是迷信。如果我们不从意识单位、情绪能量单位真的去了解我们的物质化，我们今天所过的物质生活就是我们内在产生出来的一种情绪能量，而我们在操作我们的物质生活其实也是从我们自己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感觉基调、我们的感受产生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我们去移动外面的状况，还不如去移动我们的内心状况。所以这里赛斯说，如果你先去了解你是一个灵魂，因此你自己是不受时空约束的，你要创造几个自己都是可以的，那么你至少可以考虑这种信息中有些是由你自己实相的其他部分来到你身上的这种可能性。而这种信息常常是让你避免某种可能行为的方式。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在11点33分的时候停顿了，然后赛斯传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可能是私人课的资料，然后在11点51分结束了课程。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这个注是注一，后来加的注，在未知实相后来的一些课程当中，赛斯的确有谈到一些细胞的抑制性的资料。在建议的第二步，690节跟691节，那我们很快会看到690节跟691节，到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了。那今天我们把684节全部先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在这里奉上我诚挚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今天的赛斯小小电台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